就是这个摊子的这个故事哈，就是我们教会甚至有一个以前，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小组了，叫拆房顶小组，就是就是根据这个圣经来的哈。那这个摊子的故事我来给大家念，大家就听哈，好好的这个听，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念的过程当中呢，你们能够在脑子里想象这个场景啊。这是马可福音二章。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坐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寄望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里知道他们心里所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的面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段圣经其实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摊子呢，他去找了四个人呢，把他抬到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耶稣在这里讲道，讲道的时候呢，因为人很多哈，真的。我估计那个房子也不是很大哈，就是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大家都在那里就是拥挤啊，所以他们进不来。这四个人就想了一个方法，想了个什么方法呢？就把人家房顶拆了，然后把它坠下来。我觉得这也挺了不得的，因为如果有人要拆你家房顶，你会愿意吗？我们恐怕肯定要跟他大吵哈，不但不让他拆，还是可能要打架呢。但是我估计耶稣在那里，所以那个人好像还比较就是愿意让他就是拆这个房顶。那拆了这个房顶，他进来以后呢，就是耶稣看到他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就给他们说了一句话，叫你的信救了你，就是你的罪得以赦免哈。然后这些当中有一些人呢就很不高兴哈，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就是觉得好像说只有神才能赦罪，为什么这个耶稣说你要赦罪呢？所以他们心里就等于说议论耶稣，就说你不应该说这个戒妄的话，就说把自己当成神。但是他们没有就是根据神的就是耶稣做的这个神迹来判断，而是只是他们过去的这个经验哈，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个理论。所以他们这个有了这样的这种判断以后呢，耶稣就给他们说了后边这几句话来澄清，也是希望他们不再是以这个宗教的模式来限制他们的这个思维。那我今天主要想讲就是这个，就是我准备这个圣经的时候，其实我想到另外一节圣经哈。这个圣经大家有一个这个印象哈，就是这个摊子下来，然后他们这些人就是让有机会让这个摊子呢就是能见到耶稣哈。其实摊子来到耶稣面前其实花了不少精力哈。首先呢，他是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啊。第二个呢，就是他需要求人啊，这个求人也很不容易的。我们这个最近不是接机啊什么的，就是求人，比如说我们去找一个地方去住啊，没有房子住啊，就是刚来的时候有的新生其实是蛮艰难的哈。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是早年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就是甚至是就只有睡在机场，或者是就是没有地方去啊，就是没有地方去啊。然后找谁呢？找谁也不容易啊，因为谁也不认识你啊。 他们来到教会，现在感谢主，很多机构啊、教会啊都愿意帮助这些新生。其实求人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摊子呢，他不顾自己的这个，就是什么都不能给别人，他没有什么能力，他给不了别人任何的回报，但是他就求着这几个人帮他来摊到抬他到耶稣面前，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他们到了那里以后呢，进不去啊，因为没有地方，就是没有地方，而且就是谁也不是说他有什么身份哈，一来 Trump 来了哦，我们大家让路哈，没有啊，谁也不理他啊。就是想到就是以圣经里有个叫撒该的一个那个矮子，就是一个税吏，也是一样，人家都看着他就是一个挺讨厌的人哈，就是来到人中间，大家都排挤的一个人。像摊子也是这样，就是他没有什么可以让人觉得啊，我们给你要让一个地方出来哈。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他还是来了哈。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呢，就是像 Trump 一样哈。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也读过，就是有一个青年官呢，他的家产很多，他来到神面前。你看这个人来的时候，行了的时候，有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啊，他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人拦着他哈，因为这个人又有钱又有名声。然后一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尊敬哦，哇，某某人来了哦，我们得给他让一个地方让他来说话哈。然后他来的，他说问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啊，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啊？这问题比这摊子的这个水平要高多了。摊子来了就说给我点东西，让我能够好点，我就很高兴。这个少年人来了神的面前说，我怎么可以承受永生啊？这问题多高深了，对吧？然后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也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人厉害不厉害？我觉得我们当中，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人一样，啊，从小都遵守了。然后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人是毫无所有，一个人是什么都有。两种人来到耶稣跟前，一个人是祈求一个怜悯，只是让他能够好一点。也许他没有指望耶稣能把他的摊子完全治好，他也许正活在一个苦痛当中，只要稍微减轻他的一些症状。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到了一个疼痛的时候啊，我跟你说，你生病你就知道了哈。生病，我有一次咳嗽的时候啊，都咳嗽了3天睡不着觉啊，我就只希望神呢给我稍微让我能喘一口气，我就觉得很满足了。我跟你说，你等到我们一有了这个真正的苦难，不只是这个身体，就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处的很困难的境况当中呢，只要神给我喘一口气，我就很高兴了。这个摊子他来到神面前可能就是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少年人，这个什么都有的人，他来到神面前是要什么？他是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更丰盛、更好、更美好。这两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他们的结果却是两种需要、两种信心产生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这里头，他这里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信心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呢，就是摊子呢，他知道自己是非常贫乏的。好，这个少年人呢，这个少年官呢， 他觉得自己是可以良善的，啊，他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瘫子本身他是什么都不行哈，他就是身体就是缺陷的。那这个少年官呢，他称这个耶稣叫良善的夫子。当时耶稣就说：“你怎么叫我叫良善的夫子呢？”他说：“世界上只有神才是良善的。”他说这个耶稣是良善的，其实他把他当成另外一个人，就说你呢，哎，你比较良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怎么也可以更良善？他其实已经很良善了，他说我怎么可以更良善，而且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啊？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他自己是可以良善的，他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他只要去做，他只要好好的遵守，就像他从小遵守一样，他只要努力的做，他就可以良善，啊，这个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态哈，啊，一个是什么都没有，另一个是要锦上添花的，啊，然后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这个摊子是找人要需要帮助，寻求帮助，他需要找到别人来帮助他，来见到耶稣。那这个少年人呢，他是靠着自己，他怎么靠自己呢？他从小都靠自己，一直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是从小都遵守，都是按照那个诫命，按行为去遵守的。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摊子呢，他是克服很多的环境的影响啊，比如说人多啊，不能到前面来，然后还需要拆房顶，他才能进来，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来才能见到耶稣，啊，因为他自身没有先天的，我们说先天的条件。我们有的人就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整天就听着唱着圣歌，我们整天就去教会。那有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啊，他需要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才能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这个少年官他从小呢，他本来是什么都知道，律法什么他都知道啊，但是他阻挡他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啊，他自己的什么呢？就是他的产业，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丰盛，反而把他挡在神的道面外头了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啊。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摊子的目的是只要能够好一点他就很满足了。这个少年官呢，他是要做什么，要自己要怎么做他能称义啊，他的目标也不一样啊，所以呢他的结局也不一样啊。这个是靠着信心去求拯救的，啊，那这个是呢靠着自己想进神的国，啊，一个就是被神给赦免掉了，一个呢就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他们都看到了耶稣，但是他们的结果却是截然相反，啊。我们很多人呢，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是一样有的哈。我们很多人呢，我挺喜欢这个图哈，我用了这好几次哈。我们很多人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我们很富有，我们很舒服，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缺吃不缺穿，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只不过是想让他稍微让我更丰富一点。我什么都有了以后，我觉得还是蛮空虚的。最近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就是 John Kennedy， 就是那个 Kennedy 的那个什么 granddaughter 不是给死掉了吗？他不吸毒啊 ，overdose 就死掉了吗？他们家的产业好大，真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呐，啊。他们每天都是过的日子就是什么那样，但是他很严重的 depression， 很严重的忧郁症呐，啊。你说他怎么什么都不缺，他忧郁什么？就是很多富有的人都很忧郁很多的，啊，那很好的一个小女孩，这年纪轻轻的，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孩。你觉得这些，她可能她也有一点忧郁啊？我这什么都有，我每天过的日子好像也 很没什么意思感觉，所以他希望能够再有一些更美好的东西，让他感觉更 fulfilling， 啊，更充满他这个灵里头更喜乐，啊，他来到耶稣面前，也不见得不是个不好的目标，对不对？进永生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可是他来到神面这个状态，就是说，当我们把耶稣当成一个我们想能够让我锦上添花的时候，他不能真正的有什么改变。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把我们拆毁，因为我们内里都是败坏，我们意识不到，我们以为我还很良善，神说你什么都不是。当这个摊子意识到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反而得了神的这个新的生命。当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反而我们是忧忧愁愁的走开了，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里边我们没有良善啊，我们就不会谦卑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想靠自己哈。耶稣只不过是一个 tool， 是一个工具，我只要让他给我煮一下，我试着能不能变得更好一点啊。我们很多人呢，来到神面前呢，都是抱着这个心态，就是也许他能帮着我更完美一点哈。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种教导，说自我提高，我只要做的某件事做得更好一点，我就能更成功一点啊。我们把神也当成一样，哎，我帮我能够更成功一点，我有什么需要他帮我一把，哎，我就变得更成功了哈。可是神不是这样，我们在神眼里不但不完美，你知道吗？我们在神眼里是完全的败坏，连一丁点良善都没有。你说不可能啊，我看到世界上的人还是有一点好的，我良善的人还是存在的啊。我跟你说，就在我们的所有的良善里头，我们都扭曲掉了啊。圣经里对这点就讲得比较清楚哈。你看圣经里这个里边啊，我们有时候很多人就说这个基督徒就是特别绝对哈，不是基督徒绝对，是神非常的绝对，他连一丁点余地都没有给我们留哈。你看这段圣经，他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哦，如果你要是看圣经，有机会能把那个圣经上的很多的人神啊，我觉得这点也是很奇妙的哈。就是耶稣基督，你看他每次讲道的时候呢，就总有个人冒出来哈，或者总有个事儿发生呢。为什么呢？因为神呢，就是他用的就是实际我们眼睛里能看得见的，我们手能摸得着的，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来怎么让我们体会它。我们每一天都在体会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良善。你碰到的每一个人啊，你觉得他有良善，等你成家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没有良善，你懂吗？我们结婚之前，我们不都是爱得要命吗？什么都看不见，都好啊，没有一样不好啊。哪有说我看见他一堆毛病我还跟他结婚呢？没有。可是当我们一结婚以后，我们发现这个人完全的败坏，完全的不怎么样，恨不得就想离婚呢。只是有时候我们不敢哈，或者是我们心里有其他的，哎呀，不愿意就是拆毁啊，就家庭啊，有小孩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因素。如果是没有神的约束，没有律法约束的话，我没几个人能过一块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如果你要很切实的去看你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少能看清楚自己，特别是我们问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是最清楚我们里边没有良善啊。这段圣经也是一样的哈，保罗也是这么说，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楼正楼，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后边那句话没打出来，都是毒蛇的种类啊。觉得有时候看这些圣经的时候心里头很震撼，就是畏惧啊，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原来的本相是这个样的。那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每个人的反应确实不一样啊。在这段圣经里其实还不如那个良善的那个人跑到耶稣面前起码是求永生哈。我们在这个三个人里边，三种人其实在这里边有哈。第一种人就是众人哈，我们很多人就是众人。我们很多人你知道每年都来到教会，我们很少人有罪被得赦免。因为我们很多人来了以后呢，就跟这众人是一样的，就是好奇啊，就是来看热闹的。我们不是真正的从心底里寻求医治的，我们不是从心底里真正的找神的，我们的结果就是错过去了，就是今天我看见神不错，明天过去了就没了。好奇就是玩玩而已啊，根本就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耶稣到底他有多么大的能力，他可以真正的医治我，真正的帮助我。我没有去体会，就错过了。还有一种人呢，他们是靠这个宗教啊，他们有很多的宗教，他们有很多的规矩，他们有很多的 principle， 他们的框框呢，把他们的眼界和他们的想法思维都约束住了。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好像太偏激了，这个东西有可能吗？这个东西不可能啊，童女怀孕怎么可能呢？这些神迹看着都不可能发生啊。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用自己的框框呢，就把自己约束住了。所以当耶稣说的话就进不到他们的心里，他们所在那里评判的是耶稣的某句话是不是出错了，他们却没有看到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人的神迹就是他的身体一下就治好了。治好了以后不说，耶稣还把他的罪，更重要的就是他的罪赦免了。他们不去想，他说为什么他可以赦免我们这个人的罪，他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他即便看他不是，哎，他就是个普通的人，那他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人治好，那他到底是不是从神来？他不去想这个，而是想他哪件事情做错了，他跟我的 principle， 他跟我的这个规矩有冲突了。我们心里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也要想啊，你的规矩跟神的规矩冲突的时候，谁的规矩应该得胜啊？然后只有一个摊子哈，摊子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是要经历神的，他是要说要得医治，我希望能够经历到医治。这是他真正求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医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能医治我心里的痛苦，医治我身上的疾病，医治我一切的这种苦难，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这种反应不一样哈可是我们如果只是靠感觉是不行的啊。感觉的问题在哪里呢？感觉的问题是，就是说如果神假定，我们假定很多人都不信主哈，不知道神，那如果你有很多的感觉的时候呢，这个感觉是非常不可靠的如果神存在呢，他不会因为你相信，也不会因为你感觉他有还是没有他就不存在啊。如果他不存在，你感觉他怎么有他也不会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就是关键就是这个神他到底存在不存在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说神了，我跟你说，你那老板现在想什么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在世界上大多数事情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很多我们不感觉，我们就 认为就没有了吗？我们现在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心里头怀着仇恨，明天有可能就去枪杀什么，我们最近发生很多吗？你感觉不到，难道那些人就不存在了吗？难道心里他们的恨就没有了吗？没有，我们感觉不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真真实实正在发生，正在存在的。关键是那个事实到底有没有，如果那个事实没有的话，你感觉不感觉毫无意义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是要寻找经历，要去看到底它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啊。啊，我们很多的感觉呢其实都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哈。啊，所以很多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是靠这个感觉来带动他呀，我唱歌了，我感觉到这种喜乐了，我感觉到什么东西，我感觉到平安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持久不了，你必须是用事实来带领你的信心哈。为什么感觉带动这个信心，然后带动这个事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呢？就举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这个，我给你看这个图啊，你觉得这个人在那里干嘛呢？钓鱼呢哈、啊、你觉得钓鱼呢哈、啊、这是我非洲，我最近我不是去了非洲一趟，我就心里有很多感触，我就有拍摄很多照片什么的。这个其实这个人他，你可以说他钓鱼，其实他不是在钓鱼，他是在那等鱼呢哈、啊、他是这个不是一个船，是一块木头，就是他们有很多树偶了以后，就在那里有树桩子，就在那湖里头，很多人不是只在一个人，很多人都站在那个树上面，就在那里等鱼啊，就是把那个网放在那里，那鱼就跑在里边，他们就拿起来就卖给别人吃，或者我们还买了好多 OK 很便宜哈、啊，几块钱就20条啊。所以你眼睛里看的，你如果没有我这个 context， 你没有我这个知道的这个背景，你其实知道的都非常有限。你以为是匹兹堡一个湖某个人在那钓鱼呢，你其实完全不知道任何的这个背景啊。啊，比如说更简单的另外一个，比如说这个图，你们能数到这里边有几个黑点吗？这个里边其实没有黑点啊，但是你这个眼睛啊，就是你要看的时候呢，会冒那个黑点出来哈。比如说这个也是，你觉得这个哪个大哪个小？左边的大还是右边的大？啊，一样大，就是很聪明，就猜了哈。反正管，其实你感觉就是这个大，啊，明明显显就觉得这个大，所以你要只靠直觉的话，是出很多的问题啊。不只是这是我们的感官是有局限的，我们因为罪的缘故，就是我们的判断很多都是扭曲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很多判断都是扭曲的啊、哦、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说我们爱，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这种爱一个，就是我们结婚了嘛，我们去爱一个旁边一个，哎，看着这个女生，我觉得我也很爱啊，长得很漂亮啊，我这个爱的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啊，也不是一个这个虚幻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它是很邪恶的，你知道吗？在神的眼里定义的不好的都是邪恶的，可是你的直觉，那电视里给你演的那些那种激情啊什么的也很多啊，你如果按照他那个的话，那也很好啊，而且他拍的都很 romantic， 非常好啊。所以你只靠你的感觉是非常有问题的哈。甚至我们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东西都颠倒黑白了，你知道吗？真的是颠倒黑白，男女不分啊。那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是按照事实、信心、感觉，才能够分辨。那怎么去看呢？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关键就是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耶稣在前面讲的，说给他们讲那个道，啊， 那这个道呢，包含了几个最基本的真理。那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呢爱我们这个世人，神爱这个世人，神爱这个世人，他也爱那个摊子。摊子他所靠的信心就是认定神爱人，否则他也不会说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他最重要的信心就是说，他认为神爱他，所以他希望神呢肯定不会忍心看着他摊在那里，永远都摊着。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寻求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有这个心智，就知道说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会看我们在苦难当中，看我们在痛苦当中不失怜悯的。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有瘫痪，我们不只是身体上受了损伤啊，你知道我们身上受损伤不是说后来才开始的，是亚当夏娃的时候一吃了那个果子，天就起了凉风啊，我们身体就已经起了变化，我们已经受损伤了，就从那开始我们基因才坏的，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没有所谓不会生病的，我们没有病这个东西就存在的。所以我们有了病，我们不但有了病，我们灵性里的那个病是我们所有病的源头。我们有人就是，我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一讲又很多，就是因为我们灵性有了病，所以我们影响了，所以很多病你知道吗，都是我们 stress， 就是我们心里头不舒服产生出来的。但当我们有这个病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看不见神，我摸不着神，我们听不到神啊。然后他耶稣他差了神，差了耶稣他的爱子来到我们世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拯救了我们。在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啊。他用所有的历史，他用所有的证明，都在讲我爱你们，我差了耶稣来到你们中间，把你的罪要除掉。我们如果悔改，就可以相信，就可以得拯救。他整个的圣经就在讲这一个事实。好，那这个事实真正拦阻我们的不是那个人多啊，不是那个环境啊，不是那个房顶啊，你知道吗？真正拦阻我们认识这个事实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罪挡在我们的心里。那这个罪呢，在这个圣经里是描写的非常的清楚，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不能得医治，我们不能得帮助，不是因为神没有资源没有能力，他是因为我们的罪挡在神的面前，我们没办法进到神跟前来求他医治我们啊。我在这个也是去非洲，这次感受很深，就是碰到一个镇牧师，他是一个非洲牧师，他的两个腿是瘸的，他的腿的就是没力。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他从小一岁多还是多会儿之后，那个腿就因为生病就瘸了，瘸了以后他非常的自卑啊，你知道本来在非洲生活就很艰难很艰难，他都想自杀，他没活头啊，不觉得真的是没法活啊。但是他后来就是有机会听到这个，听到神的话，然后得救信主，然后他渐渐就强壮。他说他哪儿强壮了？他两个胳膊变得越来越强壮。他说他强壮，然后他不但这两个胳膊强壮，他心里头越来越强壮，然后他不但能够支撑，他还有三个小孩呢，然后他就是有了成家立业，然后还成为牧师啊。他说他后来这个强壮的这两个胳膊就让他想到神让他的这个生命，这个是他的新生命，他以前那个生命就是他那两条腿。他说我那两条腿要是给别人给谁人就没人要了，但是他这两个胳膊能做很多的事情啊，无论他走路到哪里 他这两个胳膊都很有力，能帮助很多的人啊。所以他这是一个真正的瘫子呀，他是真正被医治的。他那两个原来的腿没用的，那个是治不好的。神说我要给你个新生命，新的身体啊。他就用这两个胳膊，他感受到神的这个生命。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身体的缺陷，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生命的缺陷，生命的不完美导致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瘫子，真正的瞎子，真正的聋子。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要是愿意相信他，就可以得拯救。但是我们首先我们有一点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有限啊。我们必须相信只有神才能够拯救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相信神，他怎么能说我不相信习近平，那习近平怎么能帮你呢？对不对？你得相信某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从相信开始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说我相信某一个东西我才去做的。你不相信来美国好，你干嘛来美国啊？我们肯定是从一个相信开始，然后在这个相信的过程当中，靠着这个很多的这种神的这种引导，慢慢的才能够走出一条路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靠着事实去寻求增长我们的信心，而不是说靠着一个感受感觉。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今天也要来到神面前寻求他，说神啊，我看到你在圣经里行的这么多神迹，我看到你这个历史上行的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我今天愿意来寻求你。你靠的是这个事实，你靠的是这个圣经，是靠的是这个启示，而不是靠着你的感受。我们低头来祷告。